我们基本上快要把《约翰福音》看完了哈，所以我们上次看了多马多马的故事对，主耶稣死里复活，复活显现这些事情然后留下最后一个段落就是20章的30、31节是一个结尾30、31节，然后今天要把21章给讲完，应该是没问题哈。今天大概就能够结束我们约翰福音的课程对，那我们来看20章的30、31节吧，谁来帮我们读呢？谢谢。
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阿门。
阿门。好，这2节经文那个穿插在这一边说有一个结束一个结束，等于是主耶稣他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对，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从那门徒为耶稣做见证开始，一直到一直到这个主耶稣死里复活显现，在这里等于是一个句点，对，那怎么会有21章？不是最后面了吗？21章补充说明。主耶稣复兴门徒，尤其是西门彼得，单独来说这件事，一方面呢，这件事发生在加利利海，所以等于是，主耶稣受难在耶路撒冷，复活显现在耶路撒冷。不过呢，有一次的复活显现是在加利利。因为这些使徒们聚集在家，又回到加利利，聚集在加利利。然后你知道的，主耶稣复活之后升天这件事情是在橄榄山是在橄榄山，所以。延续到升天之后，就是再多等10天就到了对，主耶稣死里复活显现40天显现嘛，然后在升天之前告诉他的门徒要在耶路撒冷继续等候，等候圣灵降下，所以在这中间最后这么记下来这件事，就是，让门徒们对，被复兴起来，在加利利湖边被复兴起来，所以那40天他们还蛮忙的，至少我们知道，第一个主日，就是主耶稣复活的那日，过了8天，就下一个主日，两次显现了，然后就是，主耶稣要多马伸出手来探入他的肋旁这件事，然后中间还有隔着几天呢，对。隔个32天，32天， 这32天里面有一段时间是在家里，然后又回到耶路撒冷。所以，我们从这些行程上应该可以看到，最后，主耶稣复活显现那40天，行程还蛮满的。就门徒们，耶稣没有，耶稣不用所谓的行，因为他都用显现的了，去到哪一边就用显现的。对，门徒要行啊。门徒还要在地上走这一段路啊，那去过去再回来，对，过去加利利，从耶路撒冷去加利利，然后再从加利利再回到耶路撒冷，对吧？他有这个过程，所以这一次事件就是在加利利湖边是特别分开来讲啊，那写到20章30、31节之后，他分开到第21章再讲这个去加利利这件事情，嗯。是独立开来独立事件，而这个独立事件很重要重要在哪呢？重要在复兴他的门徒们，因为这时候门徒们都经历过主耶稣受难，在那个过程当中，西门彼得3次不认主，其他的门徒没好到哪里去，可能还更糟，信心上更糟，从耶稣被逮捕之后就开始溜了。对，最后跟到最后的就只有西门彼得还有约翰，其他的人呢？耶稣被逮捕之后，其他的人呢？不见了，男的就剩这两个，女的还应该还在啊，跟着那个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嘛。对，女门徒还在，男的门徒呢只剩下这个西门跟约翰嘛。其他人都不见了，啥意思啊？全部人都跌倒了嘛？所有使徒都跌倒了，所以主耶稣要花这一段时间去修复跟他们的关系，去恢复他们的信心，有没有？在这之前，对啊，主耶稣不是说了这一句话吗？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像筛麦子一样。可是我已经为你们祷告了，让你们不至，让你们跌倒吧，是不是？要恢复你们的信心。对，主耶稣讲明了，他们要经历这一场跌倒，很深的跌倒，然后再恢复他们的信心。所以，约翰福音21章就是那个恢复信心的动作，实质上的动作。好，从架构上来看，好，那我们现在就看到20章30、31节这2节是一个句点，是一个结尾。20章的最后2节是结尾，哎，可是呢，21章这补充说明另外就讲这非常重要的一个补充说明，因为要复兴已经跌倒了很深的门徒们了。好，那我们看这个最后这个句点了哈，《约翰福音》20章30节，那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对，很多神迹奇事没有记在这书上。对，《约翰福音》只有大概就记了7个神迹。所以你可以说，这7个神迹把约翰福音架构起来，那约翰福音内容用7个神迹在这中间像柱子一样，把整个约翰福音给架起来。还有另外一个7个我是，对，7个我是，对，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上的光，对，7个我是。我是羊圈的门，我是好牧人。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啊！我是我是真葡萄树啊！所以是总共讲了7个我是，所以7个神迹，7个我是。 把约翰福音它里面的大内容给加起来。好，所以另外有许多的神迹，除了这七个代表性的之外，他另外又行了许多神迹，可是没有记在这书上，也不需要记了。为什么？侧重点不一样。前面三卷福音书基本上把一些大家都还记得的那些神迹，基本上就陆陆续续的见证出来了哈。前面三卷福音书，当然除了这四卷福音书记录的神迹之外，当然还有其他的啦。不过一直让瞎眼看见，每一件都记下来也没什么意思。一直让瘸腿行走，一直让被鬼附的，然后他的鬼就被赶出来，全部都写下来，没什么意思了哈。对，因为几个代表性的，分别在四卷福音书，有些重复，有些没有重复。比如说这个水变酒这件事情，你其他福音书没有提，就约翰福音。这些有提到的就足可把主耶稣行了那么多的神迹奇事，给表达出来，够了，所以不需要再多写了。对，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哎，可是呢，31节来了，但记这些事，也就是这个七个神迹记录下来是干嘛用的？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这边把神迹，为什么主耶稣要行神迹，或者是为什么父神要透过主耶稣基督把神迹行出来，做见证？英文的翻译翻得很好，啊，就这个叫神迹，叫做 miracle sign。Miracle signs，miracle 就是很奇妙的意思啊，神迹嘛。Sign 这个字呢是中文没有翻出来的，sign 这个字是在讲一个指示牌、地标的，那个反正你到一个地方，你有一个指示牌。指示牌告诉你离这个地方还有多远，对，所以你开着车，那个看着这些指示牌，你就知道越来越靠近，越来越靠近那个地方。这指示牌，所以 miracle signs 神迹是一个指示牌，指示牌是怎样把你指到耶稣基督那里啊？所以。耶稣是名字，基督是头衔，神的儿子是头衔。神迹，它起到主耶稣行神迹起到的作用，就是告诉百姓们，耶稣这个人就是有基督的头衔，有神的儿子的头衔的那一位。所以，但记这些是神迹，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很多人知道拿撒勒耶稣，可是不是知道的人都相信拿撒勒耶稣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儿子。当然，我们来说，我们相信了，我们知道嘛，对不对？耶稣是基督，就是了。那你怎么知道的呢？就是借着主耶稣他所行的这些神迹，神透过他行的。把你的焦点带到拿撒耶稣，他就是基督，他就是神的儿子上面，他起了一个指示牌的作用，神迹只是一个作指这个指示牌的作用，把你指向耶稣，他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儿子。得生命了没呀？你信耶稣是基督是神儿子，你知道了，那你得生命了没啊？不见得。你被指示的人信了没？ 或者说你信耶稣，只有信在耶稣就是那个基督，就是那个神的儿子，你得生命了没？不见得，为什么不见得？你信耶稣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儿子，不见得让你得救，不见得让你得生命，因为得生命有下一个阶段啊，并且叫你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得生命是下一个阶段啊，所以语气上是两句话。31节就是两句话，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是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神迹奇事是一个指示牌，把你指向一个目的地，那个目的地就是拿上耶稣，他这个人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儿子。召预言来了，他来了，可是还没得生命，如何让你得生命啊？你信了他，因他的名能够得生命。因他的名，他的名这个字，名这个字不是给你讲一个名字而已。哦，耶稣的名是有大能，哦，所以你到处喊耶稣，所以耶稣这个名有大能。那不是这个样子，对啊，名代表一个人的全部，名字代表一个人生命的全部，耶稣生命的全部啊。对，你信耶稣。生命的全部跟你有关系。你信耶稣生命的全部，他来到人世间，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人世间最重要、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他生命的全部指向来一个他生命的目的，他的生命的目的是什么？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那耶稣来到人间的目的就替人赎罪，所以你不只是信耶稣，他就是基督，他就是神的儿子。这个信只有信这个身份上的认定，没有办法让你得救。为什么？因为你还没有聚焦在耶稣的名，那个名代表他生命的全部，他生命的全部最重要的目的是啥？父神的角度来说，他就是要为人赎罪。除非你信耶稣，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还信他的生命就是为你赎罪。好，你信他为你赎罪了，你信心的焦点总算到了他为你赎罪，然后你得生命，因你这份信而得生命，神儿子的生命。所以这个概念呢，不只是出现在你个人得救的得生命的心路历程，每一个人都会是这样子，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的，对，就是这个新生命历程，每一个人的得救都是因为这些神迹奇事帮助你，你经历了耶稣就是那一位。大能者啊，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然后呢，然后你又一步一步被心被推到聚焦在耶稣为你的罪赎罪。你经历了，你感受了，从此你的生命跟他连接了，得生命了，得着基督的生命，得着神儿子的生命。有了神的儿子就没有，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两个阶段，个人的不止。耶稣传道本身就是这两个阶段。马可福音第八章之前记录这些神迹奇事，然后到马可福音第八章，耶稣问人说我是谁，然后一大堆回答，哦，以利亚、施洗约翰复活，那你们说我是谁？耶稣问这个，西门彼得第一个跳出来是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对不对？他已经信了，耶稣就是基督，是得救了没？还没。所以主耶稣从那一刻开始，他就要明明的跟人家说，基督 要为人的罪受害，以至于死，然后死里复活。就从那个时间呢，从此，主耶稣明明的告诉人，为什么要这样告诉人这个，让你得生命啊。所以主耶稣他的本身他的侍奉就分成这两个阶段。对，马可福音第八章，其他福音书有各自的哈。对，是马太福音在16章那边有个分解，之前跟之后，之前就是约翰福音20章这里的。啊，这是神迹奇事，像一个指标一样，把你指向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你被指向那个，你承认了耶稣他是指那一位基督，他就是那一位神的儿子，然后要你经历这一位基督，这一位神的儿子替你的罪来赎罪，他生命的全部，然后你信他生命的全部，就是替你赎罪，然后你得救，对不对？你看到啊，不只是个人，对，让你得生命的心路历程。主耶稣他的传道也是这样，分成这两个阶段。对，好，有没有问题到这？有疑问吗？来，应贵仙姐妹有疑问吗？
哦，老师听懂了，
好，
谢谢。
好，那我们正式进入到21章了。对，主耶稣要恢复这群门徒信心，他们跌倒了，深深的跌倒。那我们来读吧。我们从21章的第一节读到第九节，第一节读到第九节，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里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有西门彼得和称为低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迦拿人拿但业，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边，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200肘，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阿门。
阿门，好，谢谢长姐妹。好，提比利亚海那个时候，主耶稣在提比利亚海向门徒显现那如果要在加利提比利亚海，就是加利湖或格林沙勒湖三个名字至少同一个湖，那是他们，对啊，他们这个。龙兴之地啊，我们今天很喜欢用的话，龙兴之地啊，从那里发迹的尤其是那四个渔夫，对，彼得、安德烈、雅各跟约翰，这四个是渔夫这是他们讨生活的地方嘛，家乡讨生活的地方。所以耶稣在提比利亚海向门徒显现， 这是12个使徒，应该包括马提亚，从耶稣开始传道就一直跟着耶稣了，所以他们都是加利利人，12个使徒都是加利利人，所以说用加利利把他们带到耶路撒冷去了，都是加利利人，所以呢，耶稣复活显现中间有那么一个环节。让这些加利人又回到加利利湖畔，他们熟悉的地方，干嘛？恢复起初的爱心。如何让一个跌倒的基督徒能够复兴起来？恢复起初的爱心呗。如何让他们恢复起初的爱心？如何恢复他们起来？所以主耶稣他有意的设置一个场景，让他们恢复他们起初的爱心。信徒们，信了主耶稣，然后呢，然后在这世界上打滚，难免会有跌倒的时候，甚至深深跌倒的那一刻。你会有的，你不可能从头到尾你信耶稣那一刻开始，一直到主耶稣再来，或者是你去见主耶稣，然后中间你没跌倒的，不可能。那如果有的话，那你就是那一位叫耶稣叫天兄的那一位了。对，你就太平天国的那个头了啊，洪秀全。对，你第二，当然你不敢说你是第一，因为耶稣是第一嘛，对，你只能叫他天兄。对啊，你不会跌倒的嘛，哇塞，那你简直跟耶稣一样了，从来不跌倒的。天兄，所以你叫耶稣天兄刚好而已，怎么可能嘛？那是吹牛吹出来的好不好？没有人说我信了耶稣以后永不跌倒，牛吹大了，吹最大的就是西门彼得，对啊，那跟耶稣讲，你去哪里我也去哪，你去死我也去死，这话都得讲到满了，结果。当场就被耶稣戳破，对，门徒们都这样子，大家都有跌倒的时候，大到遇到生活当中遇到极大的困境的时候，你一定会动人的念头、人的想法，我还跟得下去吗？这么困难的处境，我还跟得下去？你一定会动这个想法的。因为我们人本身就是软弱的嘛，人本身就是眼睛长起来就是看环境的，对，现在苗头不对，我还跟得下去吗？就是这样了。为什么这以马忤斯路上会有这2个门徒往外走？跟不下去了嘛？现在耶稣死了，耶稣真的死了。那我们在这边干嘛？成不了事啦！他们都是要耶稣当王，做王掌权，然后他们可以谋得一官半职的。越早跟耶稣的，哈哈，以后荣华富贵越大。这跟农民起义的时候跟着那个头走的人一模一样的心态。他们把耶稣当农民起义的头啊。跟着耶稣以后能够有好日子啊，能够荣华富贵啊，那结果耶稣死了，那不就是跌倒了吗？每一个人基本上我们都是凡人一个啊，我不可能刚强的，连保罗这样他都要夸口他自己的软弱，好叫能够显出神的刚强。对，我们都有软弱的，都是软弱的。说软弱这件事情 在神面前，对啊，对，这是真相，这是真相，每一个人就是这样，耶稣知道，所以耶稣需要复兴他们，他们需要被复兴，要不然没有办法继续来服侍神，做神的工，你跟神关系不好嘛？用另外一句话讲，你曾经跌倒了、犯罪了嘛？你亏欠了神了嘛？你亏缺神的荣耀，你亏欠神了嘛？耶稣在最需要，他旁边最需要有人与他同在的时候，结果个个都溜了，顾自己了。这里面的每一个门徒都有亏欠感的，所以必须要那么一场。恢复他们起初爱心的复兴，所以复兴门徒的灵里面信心上被复兴，对，就是恢复他起初的爱心。所以主耶稣刻意这样做，要不然那么大老远的，他是要显现的，他一回耶路撒冷，一回加利利湖，耶稣没有问题的。现在我们奉主耶稣的名聚会。他答应跟我们同在的。我们这边弟兄姐妹，有人在东北，有人在广东，有人在西安，到处都是。我在美国，那耶稣到底现在在哪里呀？他说同在啊，他现在在哪里？我问你，对耶稣来说，没有任何难成的事。他现在跟我们同在灵里面，跟我在灵里面不受时空限制的，所以他既跟你同在，也跟我同在。18,000里之外，他既跟你同在，也跟我同在。只有透过耶稣才能做成的事嘛？对啊，耶稣的同在，他一下耶路撒冷，一下加利利，没有问题的。可是门徒不是啊，所以主耶稣死里复活显现要有那么40天呐、啊。当然，详细数字为什么不是39？那我就不知道了。不过你基于一下子要去加利利，一下子要回来耶路撒冷，这人走路要时间的，人会累的，要休息，要睡觉的，啊，所以需要那么一段时间，那么一段时间，让耶稣死里复活前，为的是什么？恢复门徒的信心啊。耶和华拉法，他必医治啊。其实医治你被盗的病啊，医治你信心的病啊，一样要花时间的。所以主耶稣就是需要刻意的营造那么一个恢复他们起初爱心的背景，大背景，回去加利利谷，回去加利利，对啊。主耶稣死里复活，他头一个跟门徒讲的话，也就是啊，对啊，你回去告诉其他的门徒，在我以先，你们要去，你们要往加利利去，就是预备这件事。不过不太可能在8天2个主日中间，他们就来回加利利来那么一趟啊，那一直在赶行程啊，所以我个人认为比较可能的是跟多马显现之后，耶稣跟多马显现之后，然后他们有这一趟回去加利利人的行程，人需要行程，耶稣不需要，耶稣随时的显现就可以了。门徒要行程，门徒需要走过去再走回来啊，对。而且显然一定不会是那么赶的，我们看仔细的内容你就知道了。那不会是那么赶啊！仔细内容，他们要去打鱼啊，为什么要去打鱼？闲着没事干，有这个闲着没事干，就告诉你，这中间会空那么几天，真的没事干，所以他们才去打鱼啊，闲着没事干嘛？对。所以有那个时间闲着没事干，也就是不太可能在这个头一个主日死里复活到第二个主日再显现这样，这中间 这么7天的时间，不太可能一来一回，然后还要闲着没事干，所以不太可能。比较可能的是在跟多玛显现之后，有那么一个行程，对。好，那我们就看了整个21章的大背景，主耶稣要复兴他的门徒们，在信心上复兴，他跌倒了，你没有恢复他们的信心，没有医治他们的这个信心上的病的话，他们没有办法继续接续耶稣的工作，服侍神去建立教会，不可能。啊，你信心有个大窟窿，你服侍什么啊？你什么都做不成。对啊，已经跟神的关系，你说说就是有像断绝一样了，有损伤了，所以主耶稣要恢复这一块啊。好，那我们来看细节的第一节，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又向门徒显现啊。这些事以后啊，跟多马显现之后，跟多马显现应该就是整个约翰福音所要描述的耶稣在世的事迹的最后一件了。然后在这个最后一件之外，还有另外这一件之后，跟多马显现之后，这很明显嘛。对，过了8天之后，过了8天之后，然后有那么去加利利的行程。好，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为什么非得要提比利亚海边？这是恢复他们起初的爱心呐、啊。所以主耶稣他做事情非常的细心的。你说上帝来到人间能不细心吗？是啊，没错。细心到如何的敲动你的心，神都计划好他们的龙兴之地，起初的爱心的地方。就在以加利利蒙耶稣的呼召的嘛，尤其是这几个渔夫，对，打鱼晒网的时候，打完鱼晒网的，因为耶稣在边上讲到，对，太多人了，对，挤着耶稣，所以耶稣没有办法，就跟人家借了船，就在船上有一段小距离，然后跟那么多的那群众来讲道。讲完道，那叫西门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就是这样嘛。尤其是这个四个渔夫亲身经历耶稣的大能，就是在这个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这个事件嘛。这四个渔夫尤其是其他的门徒，也都是在加利利周边一个一个拣选的嘛。现在他们都跌倒了，那耶稣要帮助他们恢复起初的爱心，把他们就是让他们回去加利利湖畔。好，他显现怎样显现？记在下面第二节，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图马的多马，西门跟多马啊。然后呢，加利利加拿人拿但业，还有西庇太的两个儿子，至少几个了？对，西庇太两个儿子雅各、约翰。彼得、多马、拿但业，又有另外两个门徒，7个，没记在，至少有那么7个被点名的，这7个有其中有2个名字还没写出来，而他们聚在一个地方。然后第三节，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去。”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都出去啦，上了船就打鱼去了。为什么前面我讲他们闲着没事干，不就是吗？耶稣让他们去加利利等耶稣啊，在耶稣以前，他们要先去到那加利利啊。后来他们听耶稣，他真的去了，去了干嘛？没事，不知道要干嘛，不知道要干嘛嘛。如果是去出任务的话，赶快去执行任务啊！哎，问题是耶稣说去而已啊，没有告诉他们什么任务啊，没有告诉他们什么，不就等在那里吗？就等在那里，你知道， 主耶稣死里复活，显现这40天是要显现的，这不是废话。他不是每个小时都跟他们在一起啊，跟门徒在一起，不是啊，是显现的，也就是大部分的时间是不在的。大部分的时间像我们这个样子，哦，主啊，求你跟我们同在，是这种状态。为什么要求？因为你不知道神到底有没有跟你同在，你只能用相信的。相信就跟你讲不确定啊，可是坚定意志，即使不确定，我相信啊，我相信神的应许啊，神说过会跟我同在，我就相信他跟我同在，是相信。哪一天你说你要相信，你要透过相信来坚定意志的时候，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不知道耶稣有没有跟你同在，他实质上没有嘛。以前的同在就是在你身边啊，门徒在湖里面划船，阴风不顺，摇橹甚苦，只有耶稣在岸边看着他们，阴风不顺，摇橹甚苦，才需要走过去啊，要同在。因为那个时候门徒们对耶稣同在的理解，只能在耶稣现实的在船上同在。我们大部分基督徒基本上也是这个样子。如果没有经历那一个特别的经历的话，你根本不确定的。很多时候信心小，也就跌倒了，好像耶稣不在你旁边一样。这是我们大部分的基督徒的写照，对于神的同在是没信心的。门徒那个时候其实也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说这些故事记在这边是讲一个过渡。什么的过渡？对耶稣的同在的理解的过渡，从实体啊，我们现在喜欢讲实体啊，谢谢疫情这样子，实体的同在变成灵里面你看不到、摸不到的同在，有这个过程要你经历，你经历才能够相信，用相信的来相信神的应许，用相信来落实那一个同在，而需要这个过程的。好啦，现在平常也看不到耶稣，摸不到耶稣。他听了耶稣的话，来到加利利，然后等在那里，然后干嘛？这个时候的门徒一点都不属灵，还没被复兴起来，属肉体，他还不知道自己属肉体，一点都不知道自己是一点都不属灵，他不知道的。所以等在那里的时候，不是祷告，对呀、啊。等到耶稣升天了，他们真的彻底、彻头彻尾经历过这40天的事情了。耶稣叫他们等在耶路撒冷，这个时候他们学会了等在耶路撒冷干嘛？有那么10天的时间开祷告会，用祷告的等候。这个时候，对啊，去到加利利，他们不知道用祷告来等候耶稣显现，那不知道，所以真的就没事干。以前耶稣还实体同在的时候，你跟着耶稣就对了。现在耶稣没有实体同在了，你看我，我看你，至少这么7个，有可能是12个都在，不过只有7个。你看我，我看你，能干嘛？你看我，我看你，没事干能干嘛？哎，很现实的啊，人要吃饭呐、啊，口袋里面要有籽儿啊，要钱籽儿。要不然你怎么活下去？以前跟着耶稣，耶稣在哪里？那些群众们喜欢耶稣的奉献在哪吗？对呀、啊，他们有这些信徒们供应啊，跟着耶稣走你就有饭吃啊。现在耶稣看不到摸不到了，咋办呢？还得要吃饭的嘛。人生还得要活下去啊，怎么办呢？你说闲着没事干嘛？为什么不讨生活呢？打鱼去 啊，这个很重要啊。虽然解得有点细，不过这很重要，因为耶稣后来就会问：“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哪些啊？好生活啊，这些。好，那是多谈了，我们等一下再讲这个哈。所以他们闲着没事干，然后耶稣让他们等， 他们也不知道耶稣要他们等，事实上就是要他们祷告等候，而不知道祷告，所以真的就没事干，能干嘛？而且生活又有需要，对，因为耶稣不在，人家不会拿奉献给他们了，那怎么办呢？打鱼去，讨生活去。所以西门彼得就对这些的旁边的这些门徒说：“哦，我打鱼去了。对啊，既然没事干的话，生产劳动嘛，对啊，为自己的生活要做预备的。况且我有老婆，可能还有小孩，家里还有岳父母，不是吗？脑袋就塞满这世界上的东西了。因为耶稣不是实体的同在。”没有一个提醒在你正在跟着耶稣啊，所以你不用害怕啊。不是，现在耶稣没有实体同在，你不知道耶稣在哪，你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跟你显现，你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烤饼烤鱼给你吃，那咋办呢？那自己要讨生活呗。我打鱼去，这里一点都不是兴趣考量。哦，对啊，我对啊，服侍神呢，对啊。每7年我们有一个安息年，我们来去安息一下吧，找个地方打鱼、抓鱼好玩，身心灵得到释放。不是，这不是这样，不是娱乐节目啊，我打鱼去，是很现实的生活，很现实的生活。打鱼干嘛？你鱼抓上来，抓那么多，抓上来要干嘛？不是说去卖嘛？你不卖的话干嘛？啊，兴趣，打几条自己烤来吃，对，那就不用打，用钓的就好了。不是他打鱼去，他正儿八经要上船要下网的那一种，要干嘛？不就是要挣钱吗？这不是兴趣啊，人家是认真的要挣钱啊，晚上不睡觉啊，这叫挣钱。所以。换句话来说，这个时候紧跟着耶稣的这群门徒，他们的心态其实就是洗洗睡了的意思，各干各的了，散伙了。所以某种方面来说，从主耶稣他服侍神的国的角度，现在这一群神的仆人们遇到一场大危机。如果你看透的话，那就是一场大危机。当大部分的门徒都是看世界的时候，都看环境的时候，在想着接下来我怎么生活下去，他没有办法服侍神。这个团队眼看着就要解散，心没有在上帝要他们做的事上，心开始为自己打算，为自己的未来打算了。当服侍神的人，天天想的是为自己打算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服侍神，没有办法用。对啊，所以如果任由这个现象继续下去的话，你看着好了，不用看也没发生了，就不会有后来的门徒。对，等候圣灵降临，是上是天上赐给他们能力，然后去建立教会，就不会有了。所以这一段是非常重要的一段，耶稣要复兴门徒的信心的一段，这不是一个平白一个故事哦，又来一个这个水深之处下网打鱼热闹一下一个神迹，不是的，你看福音书里面主耶稣行的所有的神迹，它的背后都有各自的啊，在那个时间点的意义和目的。为什么要随便酒？耶稣不是讲明了那妇人，我跟你什么相干呢、啊？后来，对啊，那跟他妈妈那么没有礼貌的讲过那一段话之后，为什么还是把水变酒？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有门徒了，为了这些门徒能够信的缘故，经文都记着了，所以行了这个神迹。那是按着天父上帝的旨意，原先天父上帝的旨意还没有那么明显，结果他妈妈跑得快了，哦，他们没酒喝了，怎么办？我要负责啊！我带那么多大男人来喝酒，耶稣的弟弟们也来，耶稣自己的门徒也来了。你说多少大男人啊？那凑在一说喝起酒来，如果喝得凶的话啊，那些那个婚宴的主人就开始头痛了。 怕他们发酒疯。哎，如果要发酒疯下去，那车只有越喝越多啊，那就是撒钱一样啊，把钱丢在池塘里面那种感觉啊，一罐一罐的灌就是钱啊，都是钱啊。对啊，表面上很豪气，心里面在心疼那些钱啊。对，玛丽亚，该糟了，我一次带那么多大男人来。每一个神迹背后都有目的的，人的目的啊，人想要得祝福，想要得到肉体祝福，耶稣做这个目的都有目的的，对啊，为什么那个摊子要下来需要拆屋顶，让人家看见了？耶稣这样安排让人家看见了，看见他们的信心啊，连屋顶拆了都不惜付这个代价，就是为了让人来到耶稣面前了，对不对？每一个神迹背后都有它的相对应的属灵目的在背后啊，所以它是 sign，刚刚那个字啊，指标，对吧？那它的目的就是指向耶稣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儿子。那西门说：“我打鱼去，是讨生活，是重操旧业的意思，不是兴趣。”不是大家闲来无事啊，跟着耶稣3年半了，我们现在休息休息。哼，对啊，我们湖边钓钓鱼，对啊，钓鱼的过程当中，我们对啊，躺椅上啊，躺在那里戴着墨镜，吸着可乐这样子，吹着风，哇，好惬意。才不是呢，人家是为了生活打算。我们也去，其他门徒你去，我们也去。你看，这是西门，他就是有那种带头作用，你可以说他性格冲动嘛，对吧、啊？他这基本上把每一个人的想法都简简单单的活出来了。我们也去，大家都跟着他。他软弱，大家也跟着他软弱；他跌倒，大家也跟着他跌倒。始终在带头，你不要看他三次不认主最严重了、啊，没有，人家是最刚强的。其他连跟的勇气都没有，他跟到最后，暗暗的跟着耶稣跟到最后，其他人不跟的，不敢跟的，压力太大，那个氛围啊，那个肃杀之气啊，他们知道，因为耶稣也讲他要去死嘛，大家开始考虑要不要跟着耶稣去死啊，那个肃杀在那里啊，不敢跟了。西门彼得是最最刚强的，好不好？对，就最刚强的跌倒最深，带头啊！我打鱼去，我们也同他去，他们就去了，就出去了，上了船。结果那一夜并没有打到什么，多么像啊，多么像啊！尤其是这四个渔夫，多么像那一次他们起初遇到耶稣的景象啊！耶稣故意的啊，故意就是让他恢复起初的爱心。啊，是，就是恢复起初爱心，啊，所以啊，这边就有一个应用出来了。我们弟兄姐妹，如果你以后遇到你的属灵伙伴也在这种状态，怎么做？恢复起初爱心，就告诉你了，谈谈过去那信心美好跟主的日子。对不对？你身边的这些一起追求过的啊，这些门徒们，他们跌倒了，当然是找他们讲话啦，看看他们啦，聊什么？聊过去美好的回忆，聊过去美好的共通的服侍主或是跟随主的回忆，恢复起初爱心，从这里开始，耶稣就是这样做。天底下池塘那么多，湖那么多啊，风景秀丽的地方那么多，为什么偏偏要去加利利？因为起初的爱心在那里发生。哎，所以啊，主耶稣刻意这样营造的。来，我们看第4节，天将亮，耶稣站在岸边，门徒不知道那就是耶稣。耶稣对他们说：“小子，有没有吃的没啊？”他们说没有。所以，耶稣在岸边，门徒在湖里面，正在打鱼。对，所以 你可以想象的出来，这时候耶稣讲话应该是稍微要喊一下，有风啊，对，尤其是广阔的湖面上，那个风吹过来没有任何的阻挡啊，肯定有风的。那你有风的情况之下，你要到远距离的人讲到啊，讲话，那你肯定要喊的。所以耶稣对他们喊啊：“小子啊，你们有吃的没有啊？”尤其是刚才，等一下，哎，他们一时半会认不得耶稣的啊。后来第七节，有人认得了啊，是主。所以他们有一段距离的，晚上视线不太清楚的时候，又有一段距离。甚至耶稣跟他们喊了，他们还不知道那是耶稣啊，所以直接回答没有吃过，他们不知道那就是耶稣在问啊，所以肯定用喊的啊，对呀，有吃的没？没有。然后耶稣接着讲那句话：“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为什么耶稣要加这一句话？因为前面讲到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这个场景何其相似，相似到甚至有一些早期的这个学圣经的人觉得这两个是同一件事，其实不是的，不是的。我们看故事架构就知道，完全不是，一定是两件事，一个头，一个在尾。对，西门彼得那一天真正的经历耶稣。经历耶稣就是基督，他经历耶稣的大能嘛。其他两个，雅各、约翰也是。安德烈先相信了主了，啊，安德烈先相信了主，因为西门彼得还没有真正跟随。所以那一天是西门彼得他起初的爱心的那一天，特别是西门彼得，因为整个故事针对他。针对他，事实上也是针对其他的门徒，因为其他门徒跌倒比彼得还严重。对啊，表现的好像西门彼得跌倒最严重，其实其他的门徒刚才有分析过了嘛，他们连跟都不敢跟呢、啊。彼得还是最勇敢的呢，其他门徒是跟都不敢跟好，哎，结果他们听了耶稣的话，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就真的撒下网，竟然就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何其相似！这边是竟然拉不下来，他们起初怎样？水深四处下网打鱼，那个网起来的时候，网差一点破，没破，把鱼放在船里面，两条船。差一点沉，没沉，凉的刚刚好的。现在又是耶稣一句话，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照着耶稣的话去做，就竟然就拉不上来了，何其相似啊！就是这样，就是用相似的场景，主耶稣有意如此的，要恢复，预备恢复。门徒们信心要会预备恢复，有这个预备动作。其实我们人非常非常的软弱的，有哪几个基督徒他真的没不用说他怎么样经历就真正相信的很少很少。有当初一开始跟随耶稣的那两个跟随就是施洗约翰的弟子，事实上就是安德烈跟约翰。你还没有经历太多，只跟耶稣讲一场话就信了，我们又遇见弥赛亚了。啊，还没有真正经历多少，他们就先信了。对。啊，所以头一个表明他信耶稣死里复活是谁？他还没有经历耶稣跟他显现，他就表明他信了。谁呀、啊？那使徒约翰啊，光看了那个裹尸布啊。那个盖头巾，两个分开来，就身体没在，他就信了。 有这样的人不多，很少，绝大部分的人是用绝大部分的，都是需要有所经历，要不然信不下去。所以何其相似的场景现在主耶稣要恢复他们的信心，要重新医治他们被盗的病，让他们有类似的经历。预备工作，所以你经历神是一个预备的工作，预备你的心，然后真正能够悔改归向神。所以为什么出信的弟兄姐妹他们祷告会特别灵啊？因为神怜悯啊，人的人性就是这个样子。你没有所经历的话，你根本信不下去的啊，尤其是那么难信的，信耶稣死里复活，信你有罪，耶稣替你赎罪。这个很难相信的，难在我们很难认定我们是罪人，我们自己是罪人，难在这，所以耶稣必须要有所作为，哈，然后驱动你里头，对啊，让你愿意承认你有罪，愿意让你承认自己软弱，需要依靠主。没有这些作为的话，你那个骄傲的那个心啊，怎么可能谦卑下来？所以啊，刚刚听说可以透过寻求神来解决他问题的那些人，他们的祷告常常很灵啊，因为耶稣就是让他们经历嘛。你没有那些经历，他后来怎么悔改信？一定要有所经历的嘛。西门彼得也是如此啊，他弟弟早早就把他介绍给耶稣了，可是嘛，该干嘛还干嘛。该打鱼还打鱼，该生活还是生活啊！家里有岳母要顾啊，尤其是岳母啊，自己妈也就算了，岳母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你家的岳母跟你常住，不过你这边大部分是姐妹啊，没有什么岳母的问题，跟你婆婆常住，想想都觉得现在想起来都觉得那时候真难呐、啊。因为我经历过了嘛，我是经历跟岳母同住啊，对啊，对啊，搞不好人家还把你当上门女婿呢。我跟你讲，你当牧师啊，钱那么少，你靠人家女儿呢，人家这样想你，肯定要有所经历的，要不然你心没有办法这个被预备好，然后后来能够悔改，真正的归向主。所以主在做预备工作，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是主不会浪费你时间的。为什么后来搞去要那到那个时候过了那么久，后来才神才用你？因为你需要，你的人性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人性，事实上都是老我啊，你的个性都是老我的一部分了啊，事实上都是因为罪玷污过了啊，所以你现在个性才这样，老个性啊。神要预备松土，让你经历一些事情，这些老个性，这些里面长久以来养成的至高之士啊，那个自，对。那种里面的骄傲啊，里面很觉得自己还有那么一回事的那个想法，才可能被翻起来，被动摇，预备你能够后来真正悔改归向神，这是预备工作，用类似的处境来预备你这个人的心，预备接下来神要做的事。好啊，就是这段在预备了。尤其是西门彼得，那西门彼得也是代表其他门徒都需要这个预备。是的，好，那我们再看下去哈。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就是应该是约翰，就对彼得说了：“是主。”哈哈，这个是主马上警醒了啊。为什么？为什么警醒？因为这是他们我打鱼去的时候，心态根本不是警醒，是朝向世界啊。他没有预备好，耶稣可能这时候显现了，就为了打鱼方便，反正打鱼嘛，对呀， 那弄这渔网啊，那都是腥味啊，不如我就把衣服脱着，可能留着一个底裤啊，反正都是男的嘛，没差，留一个底裤，然后就打鱼了。所以那时候西门彼得赤着身，他没有预备耶稣要在船上显现了。当然，耶稣没有在船上显现，他没有预备这个场景啊。反正耶稣叫他来，他就来啊，他也不觉得这时候耶稣会跟他显现啊，没预备，赤着身啊，一听见是主，马上把衣服呢穿束上来，跳到海里藏起来了。为什么藏？如果跟耶稣心里面没什么芥蒂的话，干嘛藏？像不像？像不像伊甸园里面那个亚当跟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呵呵，他们藏了。眼睛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没一丝不挂。哦，用无花果的叶子编做裙子遮自己，遮哪里啊？遮觉得自己丑的地方，遮哪里啊？心态上在遮自己犯罪那个罪疚感，他在遮这个，是不是？三次不认主的之后的西门彼得，他对耶稣有没有罪疚感？肯定有。羞于见人，一听是主，束上一件外衣，跳到海里了，藏起来了，躲起来了。第八节，其余的门徒离爱不远，约有200种啊，就在小船上把那一网鱼拉过，因为拉不起来了，太重了，拉不起来，你只能慢慢的。靠着水的浮力，鱼在水里面也有浮力啊，那一网就慢慢的拖在岸边去，太多鱼了。所以第九节上了岸就看到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那谁的？炭火又有饼又有饼，就是正在做早餐呢，谁做的？那上下文告诉你，一定是耶稣做的。为什么？因为耶稣在问小子：“你们吃了没？”没有啊，所以耶稣就为门徒了，对啊，做早饭了。这也是一个很相似的还没发生的场景，还没发生。为什么？你知道，因为耶稣有讲过，比喻里面讲过，那些忠心良善服侍主的门徒，耶稣有一天呢。要竖起腰来服侍他们，竖起腰来服侍这些打完美好的仗的门徒啊！耶稣要服侍他们，竖起腰像洗脚一样，像不像？啊，像不像？对啊，门徒现在劳心劳力呢，打鱼呢。耶稣问吃了没？没有，就耶稣竖起腰来服侍他们。对，他在表达一个，主耶稣表达一个，虽然你们都离我而去，虽然你们都像西门彼得不认我，我认你们，我还服侍你们。我还为你们设想，主耶稣正在表达他的爱，他向着我们这些不完美的罪人的爱，我们这些门徒们，我们做的不好，很多的时候软弱，明明知道神不喜悦，我们还做，因为心里面有欲望。即使这样子，这么不可爱，神还爱，神还包容，神还为我们。对啊，为我们这样的人来赎罪，好啊，所以耶稣为他们预备早餐了，所以有炭火，有鱼，又有饼，所以死里复活的耶稣啊，准备起食物来，还是没有复活的人身体所要吃的啊，对啊，好，第十节，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来的鱼有几条拿来看。西门彼得呢，就把网拉到船上，那一网鱼满了大鱼，共有一 153条数过了，数算神的恩典。你需要回头来数一数，数算神的恩典。这表明了你对神的恩典的珍惜。这表明了你对主用心的在乎，你的珍惜。好，对，基督徒是应该常常的数算神的恩典，你在乎吗？你懂得向神感恩，你懂得跟人表达你向神的感恩，是要做见证。做见证不是吹牛哈，对呀、啊，虚的不是，做见证实打实的。你经历过主怎样的恩典，你把这个恩典分享出来，让别人也来羡慕，不是羡慕你，羡慕主。羡慕跟主的关系，羡慕那一个主如何能够依靠主，主能够带领我们度过每天的日子。好，所以这153条，我有些解经的人就把这个153有特别的内涵都拿去解了哈。数学上153有什么样子啊的特质，怎么样的美好，怎样的奥秘，我个人觉得太过了。太过了，因为上下文不，重点不是要跟你强调这153有什么任何的意义啊。你上下文那个文字脉络更重要，比起那153，你去发挥它什么意思重要多了。那你为什么选择不重要的聚焦？为什么你不选择本来就应该聚焦的聚焦？你懂意思吗？对，不要差出去太远。拉出去太远干嘛呢？没有任何意义啊！他不会让人家觉得你更属灵，而神也没有觉得你这样做你更属灵。那神可能还要责备你呢。那上下文里面该提的，你为什么不提？就净提一些这个插出去的东西干嘛？失去焦点啦！好，网满了大鱼，数过了153条，那是数算神的恩典。那主耶稣也要提醒啊，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上来，拿几条上来，是不是人多了鱼不够，是不是在烤？不知道。好啊，鱼虽然那么多，网却没破，又是一个类似的场景的出现，主就是这样安排的，对，网。快要破没破，船快要沉没沉，就再一次让他们经历那个起初啊，因为主要恢复他们起初爱心嘛。12节，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了，已经认出来过了。对于主耶稣死里复活显现是经历过，这边连多马都在嘛，成为地图马的多马都在啊。所以是经历过耶稣死里复活显现的时候，所以因为知道是主，这都经历过了，所以门徒没有一个晚，我问他都知道是主啊。那死里复活显现主，以前主耶稣用肉身的形式跟门徒同在的时候，他们一起生活3年半了，他们已经熟到一种程度了。对啊，西门彼得遇到意见不一样，给把耶稣拉到一边去责备耶稣啊。熟到那么程度了，现在死里复活的耶稣，他们怕得要命，怕得要命，这简直跟神一样的同在，他们吓得要命，所以不敢，真不敢。耶稣到底真的是谁啊？他们经历了吗？他不敢问耶稣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结果主耶稣就主动的拿饼跟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哎，第三次？不止吧？光是那一天早上，有明显列出来的抹大拉玛利亚头一次，我们知道，以马五思路上的两个，2次了。对，然后呢？还没有加上那个西门彼得个人经历，就是跟他显现，还没有加上这个啊，因为没有那么明显。 然后复活那一日晚上，主耶稣一次性的向门徒显现。这样数来已经3次了，跟多马也是一次性的，里面多马在了显现第4次，然后现在哎，在加利利湖畔第5次，怎么会是第3次？矛盾，挑刺人就然后又矛盾了。其实不是这个样子啊，这个是跟一群门徒显现第3次，换句话来说，2个主日嘛，这是第3次。在加利利湖畔，这是第3次，就是跟一群门徒的显现，这是第3次。啊，所以不要挑刺，不要动不动就挑刺啊！你动不动就圣经学的怪怪的，你就挑刺的话，那意味着你敬畏神的心在哪里啊？你那么敢啊，那么敢就随口就说出来啊，这个圣经里面。这么对啊，矛盾，然后这圣经里面对，跟那一边不一样。你在挑刺的同时，就把你对神没有真正敬畏的心给显出来，所以可以很轻易的讲挑神的刺的话。对，其实这种态度如果被指出来，那都是神提醒你啊，神提醒你，你敬畏神的心在哪里？神提醒你那个信，你信的。焦点，还有你对神信的那个态度啊，都在提醒你这件事啊，没到位。就为什么教会里面人那么多，可是得救的人还是依然少数？虽然比这世上的人比起来，得救的比例教会里面比教会外面多得多，对。可是即使这样，教会里面的人真正得救的有多少？为什么不多？不多，你注意我用的字哦，不是教会里面大部分的弟兄都得救了，是不多。为什么不多？因为态度的问题，没有真正的悔改归向神。神不是至高者，在这些自认为基督的心目当中，还有很多事比神重要。神在他们心目中只是嘴巴上的至高者，可是不是在心里的至高者。所以没有那个敬畏神的心，那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会得救？虽然在教会里面几十年，怎么会得救？怎么可能？他没有真正把主当主，他怎么可能会得救？所以这些细微解出来，就知道态度，就像一个镜子一样，把我们的态度，对神的态度就照出来了。你对神没有敬畏神的心啊，你都不怕的。你对神都不怕的，你怎么可能会是得救的？对，为什么要怕？他是论断你罪的啊！你人生里面太多软弱了，太多得罪神的事了，你居然面对上帝可以不怕？哦，耶稣为我罪死在十字架上，你这种心态啊，这就是吃耶稣的豆腐。你知道救恩，可是对神没有敬畏的心，对自己的罪没有半点的羞愧感，这样的状态怎么可能会是得救啊？然后还大咧咧的啊，语不惊人的，一点都不羞愧的哦，耶稣为我赎罪，你 对罪没有任何羞愧感。耶稣替我赎罪，你就白占耶稣便宜嘛？你说你得救了吗？你怎么可能嘛？你把耶稣为你赎罪当得那么廉价，你怎么可能得救啊？哦，我知道，我知道，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嘴巴那么容易松口的。好。主耶稣向门徒显现，就一群门徒，这是第3次。所以前面这2个主日，哎，加上这一次在加利利湖边第3次群体性的显现，主耶稣向群体门徒的群体显现。这里哈，箴言29章18节没有异象。或者漠视意象，这个就是漠视，没有漠视，没有神自己讲话，明就放肆，你没经历过， 那些没有经历过神如何向他们大能显现的人，不就是神叨叨的吗？Oh my god! Oh my god! 我们的美国人这是口头禅。Oh my god! 他会这样随随便便 Oh my god! 把神这个字都讲出来的，是因为他没经历过，他根本不认识神，所以才会这个样，神叨叨的。那没有经历神自己向他们个人显现呐、啊，没有这个漠视啊，民就放肆，唯独遵循神的律法的，正变为有。有没有？多马他没有经历过耶稣跟他显现的时候，你看他说话多大胆啊！我死都不信，这 这种话都可以讲出来，除非让我摸摸耶稣的肋旁的那个刺痕，手腕上的钉痕，我总不信，这种话都可以讲得出来，放肆了嘛？他急了嘛？生气了嘛？别人都经历，为什么我没有经历？放肆，因为他没有经历，就是因为没有经历过神跟他显现，没有经历过自己神的作为，所以他不晓得要敬畏神。放肆。同样的，这一整段了，门徒们，这跌倒状态的门徒们，如果都没有经历主自己跟他漠视，自己跟他显现的话，他们信心是爬不起来的。没有办法靠自己能够站立得住的，没有办法。对，不过感谢主啊，那诗篇的话里面，对，义人啊，虽然跌倒，不致全身扑倒，因为耶和华会用右手来搀扶他。他们是信的义人，敬畏神的人是信的。跌倒了没关系，主帮你爬起来。主再跟你显现，再跟你启示。主用你，他最知道你能够接受的方式，你最能够醒悟过来的方式。主正在安排这样，他在预备你的心，让你回过头来。复兴门徒其实就是这个样子。好，那我们接下去看了。哦，我要加快速度了哈。对，吃完饭了，饱了，主耶稣开始跟他们对谈了。来，从15节，我们刚刚已经读到14节了，从15节再往下看，看到第19节，15到19，约翰福音21章15节到19节，谁来帮我们读呢？谢谢。
他们吃
他
完
们
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借此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阿门。
阿门，谢谢张姐妹啊！主耶稣如何复兴门徒？如何恢复他们心？对他们说话，对他们说话。所以前面预备好场景了，预备好心境了，接下来就是对他们说话。所以没有意向，民就放肆。你需要经历神说话的漠视，漠视或者漠视嘛？漠视神口里呼出来，其他跟你说话。所以弟兄姐妹，你有软弱的时候，你有可能灵里面太困难了，跌倒的时候， 你如何恢复信心？第一个，你没办法恢复信心，你只能透过主。那你要知道，主如何会恢复你信心，对你说话。所以，主如何来对你说话，让你恢复信心？你打开圣经，好好的，再把学过的圣经拿出来，再学，再按着上下文，明白它的意思。可能不是一次两次，你信心就恢复，因为牵涉到你的心态，你悔改归向神的决心。不过至少你愿意打开圣经，就表明了你愿意寻求主了。主对你说话，用说话的方式，圣经里面都告诉我们，神所有做工的方式都是透过他说话，全部从创造开始。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神一说事就这样成了。神始终做事都是用说话的方式，用说话的。那换句话来说，你发现你灵里面软弱，你发现了，你意识到是我跌倒，灵里面跌倒了，我犯罪了，怎么办？你有悔改的心，感谢主，不止祷告找上帝。你找上帝跟你说话，拿起圣经打开来读，思想神的话，思想你所读的经文里面真正的意思。读着读着读着，神对你说话。你打开来同时间，神已经对你说话了。那些经文上的那个字，已经是神要跟你说话。以前有分析过吗？没有啊，没有啊，你没有跟我讲要买酱油啊。你忘记了，因为你没上心。因为现在神跟你讲话的那一些话，并不是你一开始就在意的。所以神有跟你讲话，不过你仿佛就没听见，因为不是你在意的事。你为什么会祷告？因为你有你在意的事，你来到神面前，你祷告嘛，对不对？人的特点就是你只在乎你在意的事，很少有人对于别人说一些他不在意的事，他会上心的，很少。所以常常人跟人中间有冲突啊，尤其是关系越近的丈夫跟妻子，这妻子每次都嫌弃自己丈夫啊，对啊，都不把他话当话，因为不是他在意的嘛。你跟他一天到晚叨叨叨那些话，不是你丈夫在意的啊。这都是你在意的，你丈夫不在意啊。同样的，你丈夫做丈夫的跟妻子讲话，都嘛是自己丈夫在意的才会讲嘛。就你讲的话，你老婆不在意啊，所以她左耳进右耳出，仿佛没听见一样。下次跟哦，有吗？你有跟我讲吗？差别就是女的容易跟男的生气，男的比较不容易跟女的生气，好像女的好像都不会犯这个错一样。都一样，我们人就是这样的软弱，对，我们只在意我们在意的，所以人家跟你讲一些你不在意的事情，你不会记得，你好像你仿佛没讲过一样，就是这个样子。现在我们弟兄们打开圣经来看，明明神跟你讲话，每一句话神跟你讲的，可是诶，你不觉得？因为这些话你不是你想听的嘛，对啊。你不会一天到晚就想听你老婆告诉你要买酱油啊？你想听的其实不是这些柴米油盐的事，你在意的不是这些嘛？对，所以你很就不容易听到这个跟你讲话了嘛。同样的，你来到神面前，你这心态问题，你打开圣经的同时，神跟你讲话。好。那为什么听不见？因为你不在意，你不在意主导文会背是不是？你什么时候开始在意主导文的内容了？然后你真的就要去实操，你就会经历神的大能。那我们会背不代表我们在意啊，我们那个时间点会背不代表我们那个时间点在意，背的时间点在意啊。你知道一下，你不能说神没跟你讲话。 你圣经打开的时候，是神要跟你讲话，已经要跟你讲，只是你心里面会有自己的偏好，你这些偏好，你没有调整过来，老是想自己偏好的事，就没有预备好真正来领受神的话吗？不可偷盗，不可杀人，都是神跟你讲话。虽然你没有想要杀人，那你会恨人呢、啊？虽然你没有想要偷东西，可是你会羡慕别人。其实都是提醒，所以学圣经不是说我抓着我的前提，然后圣经来找答案。那你把圣经当做算命书啊，你在意的，然后你来问问大师，对呀、啊，帮你算一下。你把信仰当做去找算命的，你的心根本没有真正的在神面前放下来，让神来指引我，不是我抱着我想的来指导神如何帮我。我们这弟兄姐妹不成熟的时候就是这样，你祷告都把要的东西告诉神，你来指导神如何来帮你。对啊，我们都那么大胆了、啊，就是没有意识到、啊。对，好，这里面很细的东西很多可以讲啊，哇，对，时间有限，我们回到重点来。刚才读过去的，就是主如何真正的复兴西门彼得，问他这三次话。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三次。福音专题，如果这个每一堂都有讲，应该都会讲这个。不过这讲到这里，我们还是比较重要，我们还是要讲一下哈。好，所以15节，主耶稣在复兴三次不认主的耶稣是这样做的。15节，他们吃完早饭，耶稣就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哎，他们已经熟到那种程度了，3年半的时间，朝夕相处啊，结果怎么耶稣讲起话还是那么客套啊？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今天跟大学同学会又再相见了，你会跟你当初的室友说约翰的儿子某某某吗？你把人家的爸爸的名字讲出来称呼他吗？你会吧？你会吗？你肯定不会。那为什么耶稣会？为什么耶稣这次这样讲话？你注意到每一次耶稣就把那个人家老爸名字讲出来的那一段话，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话。尤其是针对那个把老爸名字讲出来那个人，那个当事人西门，耶稣讲你爸是谁的那个西门，那一次对话都是极其重要的对话。对，第一次耶稣正儿八经的看着西门彼得眼睛讲话，就是讲这一句：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然后后来马太福音16章的时候讲到天国的钥匙，西门巴约拿，事实上就约翰儿子西门的意思。结果讲到教会要建立在西门这颗磐石上，那所以主耶稣改名叫做基法，就是磐石的意思，都是有用意的。这一次，约翰的儿子西门，刚才讲到预备心了，所以主耶稣的总目标，他要做的事，他这次要做的事，就是要恢复西门彼得起初的爱心。所以主耶稣尽可能的，就是用起初的场景、起初的说话方式来对西门说，让西门产生共情、同理心。就是当初第一次西门彼得经历主耶稣的那一次啊，所以主耶稣说话的方式就是在帮助西门彼得恢复那起初的爱心， 连说话方式一样，这整件事情发生在加利利湖一样，就是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这次对啊，在船的右边下网就彼得找一样打鱼的场景，都是要帮助西门彼得，还有包括其他的使徒恢复当初跟主的爱情。你看到主在计划这一些，在服侍这些灵魂的时候，他的心思放了多细啊！上心了，真的上心了。面对你的周间的慕道友，你就是你要服侍的对象的时候，学耶稣也这么上心了，那当事人就会感受到你的心了。因为你像耶稣了嘛，对，耶稣就是这样在带着门徒的啊，上心、在乎，那么细致。所以，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嘛？彼得回答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他里面用的字啊。你爱我比这些更很奇怪的用字，因为不是一般常人对话里面常用的字，就是"爱"这个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爱，你爱我。耶稣用的"爱"是哪一个爱呀、啊？阿加佩的爱啊，那是爱的最高级啊！上帝对人那种无条件、完全接纳的爱。那一种爱，上帝的圣爱，没有瑕疵的，结果耶稣说：“你这样用神的那种圣爱来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哪一些？打鱼啊，重操旧业啊，讨生活啊。这都是人生的必然，不是吗？你必须的，对啊，你大学生活很快乐，对啊，有你玩四年，有你玩四年，University 有你玩四年，四年过去很快乐，就你要面对工作的，对啊，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嘛？这世上的事啊。你营生的事啊，你大学毕业了，你还得面对你的生计啊，儿子。对，好好找工作，找一个好工作，想想你实时生活养家，预备好自己要养家的，你要对人家负责啊，儿子。这些，就耶稣把这些你人生必要的、必须的、没有不行的拿出来跟他来比一比，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而且耶稣要求的爱，圣爱啊，神怎么样无条件的爱地上的罪人的那一种爱啊？就耶稣算是要求吧，要求西门彼得用这样的爱来爱他，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你是西门，你听懂耶稣这个意思的话，你会怎么想？听到耶稣居然要求你用神爱人那种无条件的爱来爱耶稣，意思是什么样？我耶稣用圣爱来爱你，我期待你用圣爱来爱我，公平吧？公平吧？是不是？当然，耶稣心态不是要跟你讲公平，只是他这个心态当中，他不断的在这个提醒爱的关系。而且耶稣不是说我挂一个很高的期待来要求你用圣爱来爱我，不是，他用圣爱这个字在提醒门徒们，我用圣爱来爱你。如果我用圣爱的爱你，你理当用圣爱来爱我，可是我知道你做不到。所以耶稣的心态不是谈条件。哦。用圣爱这么高的标准来看人，不是耶稣的心态是什么？ 真的就在复兴门徒的信心，因为门徒不配啊。这个时候的门徒，尤其是西门彼得，他是一个深深的大窟窿在他心中，他亏欠主啊，3次不认主啊。现在是记录当中，主真的是正儿八经的。单单的对西门讲，在其他的门徒面前对西门讲，讲爱的关系，讲圣爱。你对西门来说，其实那是何等大的冲击啊！他刚刚3次不认主啊，不到1个礼拜的时间呢、啊。哦，没有，这不是不到1个礼拜，这已经过了1个礼拜了哈，过了好久了哈，也没有很久，10多天，20天，对。复活显现8天，这样在坟墓那段时间10天，最快最快10天之前，他刚刚3次不认主，耶稣还没有在这件事上跟他面对面，现在是了，可是不是秋后算账的心态，而是爱门徒、为门徒设想、要复兴门徒的信心的心态。所以又提到如何恢复一个跌倒的门徒，爱，主耶稣讲爱，讲爱的过程，就是因为他本身已经为这个爱的关系付出到底了，爱他们到底了，不只是洗脚，甚至是死。所以主耶稣有那个条件，有那个前提跟。跌倒的门徒谈爱，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用 agape 的爱，因为耶稣有这个条件，因为耶稣真的是用 agape 的爱来爱门徒，用牺牲的爱，不带条件的那一份舍命的爱来问西门。所以主在期待着什么？西门也用这种无条件牺牲的爱来回应他。那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哪一些？这个世界，你的生计的这一些，爱世界、爱父的心就没有了。啊，你现在没事干，走打鱼去。要恢复那一个世界的生活了。你爱我，跟这个世界哪一个比较深呢？比较一下，你爱我比这些，更何况我用圣爱来爱你。他一句话里面内涵之深的，然后西门彼得怎么回答了？西门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那个爱，phileo，朋友之爱。我想西门彼得应该是一个一般性的回应，因为他第一次听到耶稣讲“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嘛，他习惯性的用朋友之中间的爱来回答：“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难道他听不懂耶稣讲用圣爱来爱吗？“agape” 这个字，彼得不懂，彼得当然懂。可是他应该是知道能力有限，他不敢用 agape 来回应主耶稣，因为我们人是做不到的，我们人做不到用圣爱，用神才有的那种圣爱来爱周遭的，我们做不到。面对耶稣也是，所以西门彼得就是他这个时候的回应。他是爱耶稣，他有爱耶稣的心智。不过，当耶稣用圣爱来爱他，又告诉西门彼得：“你用圣爱来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西门彼得大概回答不出来圣爱。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朋友之间的爱。然后耶稣回应说：“你喂养我的小羊。”换句话来说。主在众人面前，谁呀？ 其他的羊面前，就使徒们，在其他使徒的面前，把西门彼得的特别的服侍的角色讲出来。你喂养我的小羊，谁是耶稣的小羊？以后跟随信耶稣的啊，那包不包括这些使徒？耶稣在托付啊，他接下来要升天了，他让西门起来把牧养羊的责任，耶稣托付给他。牧养谁跟随耶稣，一样跟随耶稣的人呢、啊？他事实上在高抬西门彼得的地位。哎，他三次不认主啊，人家三次不认主啊，结果耶稣还要他喂养我的羊小羊。你看到了吗？主耶稣在复兴一个跌倒的灵魂的时候，怎么复兴的？让他恢复起初的爱情，如何恢复？不断的用现场的场景在提醒着西门彼得。主耶稣没有第一次是这个人对西门讲话说：“你当初为什么三次不认我？”秋后算账，没有。耶稣一句话都没有提，因为他早就知道了，他早就预备好了，然后没有拦阻，因为他要西门彼得真正经历这一次三次不认主，所以才会讲出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刻意的，刻意要西门彼得经历过，所以主耶稣他胸有成竹的，在他的手掌心里面啊。西门彼得要经历三次不认主，是为了建造，不是眼睁睁看他沉沦。神没那么残忍，是为了建造这个以后被神重用的门徒啊，重用到这种程度，你喂养我的小羊，包括他的使徒啊，跌倒最深，人看起来跌倒最深了，反而用他极软弱的显出神的刚强。神专门拣选愚拙的，要向有智慧的，要向聪明的、通达的来证明，神的愚拙还是远超过人的智慧、人的聪明。西门彼得就是这个例子，跌倒最深，人家最嫌弃的，可能西门彼得也是自己最看不上自己，我居然是那么贪生怕死，对，三次不认主，还发咒起誓不认主。就主耶稣好像风轻云淡，一点提这件事的迹象都没有。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小羊，不止用一个更高的期待西门，还当众的把牧羊的，就是耶稣自己的做的职分，委托给西门。当众哦，啥意思？这是一场最众人的宣告。我走了以后，我升天以后，他来负我的责任。主耶稣在预备接班了，他就是在预备接班了。当然不是说西门彼得握有像耶稣一样的权柄啊，不是这个意思。接班指牧羊。接班指的是福音工作的交托，你不要放在那个所谓的权柄上太多。那我们真的是中毒太深了，一想就要想权柄，要抓权。对，从小教育你要当主人翁，要抓权。所以权力后来被滥用了嘛，迷信啊，中国人迷信权力啊，对。所以彼得第一个回答：“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这个过程三次，当然细节有点不一样。不过三次，这三次是要强调这个复兴彼得，不止复兴彼得。这个复兴里面，其中有环节，就把更重要的托付给这个跌倒过的人。因为这个人的跌倒都是在主自己的掌控当中， 不致失去信心。撒旦像筛麦子一样在筛人的信心，可是你，我已经为你祷告了，让你不至于失去信心。所以主耶稣知道他会跌倒，跌倒得很深，可是主会复兴他。主已经为他祷告了，这是主的旨意，父天父上帝的旨意，要复兴西门彼得，所以就是这样复兴的，恢复起初的爱心，然后把更重要的托付，当众的托付给西门彼得，表达我相信你。托付不就是对这个人的相信吗？对，虽然我们人不值得相信，我们人都有软弱，人里面会有罪性，人会有自己自私自利、自我中心，人是不值得被相信。可是你看到耶稣能力有多大，耶稣的爱有多深了，他宁可选择相信西门。有一天，你经过装备、经过操练，神虽然我们不配，可是神依然选择相信你。托付你他的事工，神用这种方式来复兴的。神不是那么短视的，他让你跌倒以后终身不用你，不是。跌倒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当然这不是圣经哈。对啊，你会有软弱的时候，那段时候让你认识你自己的软弱，认识你更需要依靠主。以利亚也软弱过，对。耶洗别啊，杀他！本来多么威风啊！啊，400个巴力的先知啊，就这样啊啊，一次解决啊，让老百姓清空啊，那属灵的大胜仗。可是，一听到皇后耶洗别指明要杀他，哦，吓得躲起来了，他软弱了。神没有嫌弃他软弱，累了。累了怎么办？让你休息下来，把他带到地方休息下来，供应他吃喝，养了好一阵子。对啊，换地方继续养。为什么要奔走的路多啊？要走远路了。托付，这是主恢复我们的信心几个过程。哎，让你恢复起初的爱心，养着你，然后。更重要的托付，托付有怎样的方法能够比耶稣用这个方法有效率，让一个人从跌倒状态复兴起来？新的、更重要的侍奉委任给他，牧养我的羊，喂养我的小羊，这是一种信任。所以主知道西门彼得大大的跌倒，可是在主的掌控当中，主允许的。义人虽然跌倒，对，可是不致全身扑倒，主用恩手扶持他了。所以在主的掌控当中，然后主如何把西门彼得扶起来，能够就让他有更重要的侍奉。你的跌倒不是白白跌倒，因为神要建造你。你被神建造起来，虽然之前跌倒过，可是被神建造起来，你更知道如何靠主刚强。所以主把更重要的委任给你，感谢赞美主，喂养我的羊。所以第二次，耶稣又对他说：“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这个爱还是一样爱加倍的爱，阿加倍。那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跟前面的回答一样。可是，一次，第二次。”你知道他又虚心一点点，那就耶稣回你牧养我的羊，我就不花时间讲喂养牧养了哈，差不多的字眼，不过一样是羊的托付，职分的托付，宝贵职分的托付。第三次，耶稣又说了：“约翰的儿子西门，你三次都有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看到了吗？非常正式的。”再问一次，你爱我？第三次就不是用 agape 了，而是 phileo。对，两次提醒了主，对，两次主提醒了西门，我是曾经用 agape 爱你的， 你愿不愿意用阿嘎佩来爱我，用圣爱来爱我？第三次，耶稣却改口了，你用 phileo，用朋友之爱来爱我，因为他体恤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做不到，他知道西门彼得做不到，靠着西门彼得自己是做不到的。神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不是不知道我们的软弱，他能够体恤，因为他在人世间走过人世间的道路啊。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他用 phileo 了，用朋友之爱了，没有过度的期待了，因为你做不到。主耶稣也告诉他的门徒们，对啊，从此你就是我的朋友了。耶稣愿意用朋友的姿态，用朋友的角色扮演，用朋友的心态来面对他的门徒。你是神的谦卑啊！神这么爱我们世上的人呢、啊，他居然谦卑自己到这种程度，跟我们这些罪人称兄道弟的朋友啊，推心置腹的朋友啊，不把自己当高高在上的主宰啊。你 phileo 我吗？然后换西门彼得了，每问一次，他心里又理亏一次，心虚一次；每问一次，心又虚一次。就耶稣连续问他3次：“你爱我吗？”就忧愁，为什么忧愁？为什么忧愁？你看他怎么回答，你就知道他怎么忧愁。他回答耶稣是：“主啊，你无所不知啊，你跟无所不知啥关系？” 因为他知道过，当他血气满满的跟耶稣讲，很诚恳的讲：“你去哪，我去哪；你去死，我也跟你去死。”哇，诚意十足，连耶稣都说阿门，然后加一句浇冷水的，对，鸡叫以前你要3次不认，我实在告诉你这个。西门彼得经历过耶稣的无所不知啦，结果耶稣在同一个问题上跟西门彼得讲3次，他都讲到他都心虚了。难道你知道我还会再不认你吗？就是这样的想法。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啊，所以他忧愁这个。难道主知道我未来还会再这样吗？他忧愁这个啊。可是他现在啊，被耶稣3句话推到一个程度啊，他真的就讲主啊，你知道啊，即使你知道所有，可是我现在是爱你的啊，你知道我爱你啊。你知道，你长脓包啊，你只是有脓的大包的时候，你要怎么治这个脓包啊？你非得要把里面的脓给挤出来，那个脓头给挤出来啊！挤出来过程很痛很痛的，对不对？你就挤过脓包，你就知道，被人家挤过你就知道。那里面呢，就好像这个果实啊，成熟了，那个包成熟了，脓啊，脓已经到一种程度了，哇，那成熟了，你稍微一碰就有水，那个脓水流出来，恶心了，对不对？可是你要治这个脓包的时候，怎么治？一定要把里面那个脓头给挤出来。耶稣正在做这事，我讲的咬牙切齿，其实不是咬牙切齿，耶稣要表达那个爱，表达到极致，要把那个脓头什么脓头3次不认主。你除非是面对到这种程度，要不然我们人很诡诈的，闪了就过去了。神知道，神为我们的好处，逼我们一定要面对那个头，再怎么痛，你要面对的。弟兄姐妹，你在严重的犯罪的时候，你非得要到这种程度，要不然你里面那个罪不断的在里面侵蚀你。如果你就呼隆呼呼隆哦，我悔改了，那个罪就不断的侵蚀你，不断像脓头一样，不断的让你这个同样的地方就长脓，继续长，继续烂。所以主问他3次，就是面对他3次不认主那个脓头。 温柔的问，可是不轻易的转移焦点，连问三次，问到西门都忧愁了，他不得不面对他三次不认主，所以他回应你是无所不知的，因为他前面10多天前刚刚经历耶稣的无所不知，说他的不认主。主耶稣用很温柔的方式，可是就是要把那个矛头让西门彼得去面对他。主的医治是这样。我们年轻人，这个时代的年轻人非常容易有婚前性行为，念个大学，对啊，几年下来可能就童贞不保，早就跟人家结婚了，那是罪。好了，这个大学生后来要信主了，感谢主，主呼召他了，主要医治他，怎么医治？每一个人都有老个性啊，每一个人都有过去的一些事啊，主的医治是恢复你那个神造了当初造你那个荣耀，是完全的医治，完美的医治啊，包括了这些狗屁唠叨事，风花雪月的事。主要你面对，躲不掉的。你想糊弄糊弄过去了，你还想保有那一个在罪里面享受的那一种念头的话，你没有办法服侍神，也不可能真正清楚得救，因为你还在享受罪中之乐，因为你还不愿意面对那个龙头。只是主用的方式。是用很温柔的方式，不像我现在讲，把它分析出来讲的那么狠啊。可是具体就是这样，主要你去面对那一些罪的源头。如果你真想服侍神，如果真想来爱主，你必须面对那一些事情，用主的标准来面对，用主要你的心态来承认，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西门彼得把它讲出来了，因为他真的。经历过主的无所不知啊，鸡叫以前的三次不认主，主都把一五一十讲出来。他心虚这一个，为什么忧愁？你念我三次，是不是你知道我还后来还会这样，在这些曾经犯过的错、曾经得罪过的罪上面继续得罪下去？所以他忧愁啊，主啊，你无所不知，你知道我爱你。他把他心中那个主，透过这种很温柔的对话方式，让。西门彼得去真心的、真诚的检视他自己，并且对主表他里面对主的真诚的爱，还是 phileo，不再是上与下了。主耶稣是谦卑下来，用朋友之爱来面对他的朋友西门彼得了。前面是圣爱表达的是主用圣爱来爱我们。他也期待我们用圣爱来爱他，他也期待我们用圣爱来爱我们周遭的人，像他一样。主要我们学他，因为他知道我们软弱，我们实质上是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做到的。主换一个角度，谦卑他自己，用朋友之爱跟你交心。好的，有疑问吗？最后哈、啊，与你何干？与你何干？我就跳过去了哈、啊。这个你自己读应该就读得懂了。与你何干？我就解释一下与你何干吧。不好意思，再花一点点几分一两分钟的时间讲。18节，对，耶稣。告诉他的啊，告诉西门彼得，我是在告诉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在树上带你不得到你不愿意的地方，指的他要殉道。所以19节，主耶稣说这话，指的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殉大荣耀。说的这话，就对他说：“对西门的，你跟从我吧。你后来的命定，我耶稣跟你西门彼得讲，你牧养我的羊。”很难，不可能。哎，可是你跟从我，你就照着耶稣的话去做。你照着耶稣的话去做，是耶稣做，不是你做。所以 难，是的，难道你不可能用人的方法，用人的心态，用人的作为来做到？不可能。可是，耶稣讲了接下来这句话：“你跟从我，你只要跟从主，你只要照主的方法，你只负责有一个姿势，做了那个姿势，主就接下去先做下去了，主的能力接下去做了。为什么跟从主那么重要？”跟从主不是靠你人的能力来跟从，不是跟从主是你的心态上，你愿意有那个姿势，顺从主的态度，顺从主的话的实质，你的顺从就带出主的话是有能力的，他做不是你做，你只负责有那个态度，你只负责有那个姿势，有那个起头，然后你那个起头一下去，你就开始经历主带着你做，是主的能力。跟你同在的做是他做，不是你做，所以跟从我不是只是讲跟从而已，那跟从是最重要的，因为呢，你在神的话上顺服的跟从，那就是能力的源头。好啦，西门彼得听到耶稣讲了以后，他要怎么死啦？殉道而死，他就转过来看着约翰啦。看见耶稣所爱的门徒在跟着了，又是靠着胸膛，又是吃饭的时间，对啊，对，以前解过，我就不多讲，节省时间。21节，彼得看着那个约翰呢，就问耶稣：“主啊，这个人将要怎么样？”意思说他是不是也跟我一样会殉道？他想知道。就耶稣对他说一句：“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他也就是他没死，对啊，他没有殉道。”如果要等到他到我来，他长寿到我来，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与我何干呢？跟从我，这是主耶稣调整我们的焦点。你很容易看别人，你要去跟人家比较，谁比较属灵，谁比较爱主，谁比较被神主重用。我们人都在争锋吃醋啊。耶稣说：“跟你何干？你专心跟从我吧。”对，你牧养教会啊，那个牧师神就带了那么几百人跟着他，我呢少少都二三十个人，你看那个干嘛？你专心跟从我吧，我在讲我自己。主有计划的，那牧养个两三百个实体教会，他没有时间上开圣经学院了，他没有时间对一大群需要被装备，然后忠心服侍神的童工来装备他们，他没有这个时间。所以啊，我牧养个二三十个人的教会，我时间比较多，主要用每一个人不一样的用法，主要用任何一个人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专心跟随主吧。好，所以23节。对，主对约翰说，这是约翰自己补充的话。于是呢，这话就传在弟兄中间了。说约翰那个门徒，他说他自己永远不死。其实不是啊，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若要等到他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为这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就是这个门徒约翰讲他自己。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啊。对，那不是自吹自擂，他是在主面前说。这是真的，我没有虚谎。25节，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如果一一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这个世界也容不下。他是用羊皮卷的态度来讲，这么多事情，耶稣做的事情，用羊皮卷把它记录下来，哇，太多羊皮卷了，这世界也容不下。用夸张的说法表达耶稣所行的、所说的太多太多了，没有办法一一赘述完毕。好，我们今天就停在这边。下个礼拜没课了啊，最后结束祷告，我来结束祷告吧。然后结束祷告之后呢，我们弟兄姐妹有疑问有分享，再来说阿爸天父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何德何能有这样的恩典，竟然有这机会在你的话上，这样一个字一个字细细的推敲，细细琢磨。我们何德何能， 能够给你给我们的时间空间，在你圣灵引导之下，在这些话语的记录上面，我们这40几堂课来享受，来细细的被你来浇灌，被你来琢磨你美好的启示，阿爸天父，我们何德何能？这真是你的恩典。当我们思想到你那么大的恩典临到我们，那救赎临到我们，让我们深知的救赎之后被装备，让我们能够有机会能够明白、能够理解、能够听懂那历世历代的先知们、圣徒们他们所不知道的奥秘，我们何德何能？阿爸天父啊，感谢你，赞美你。你把这些又大又难的事指示我们，乃是期待着我们有一天也像你期待西门彼得这样用圣爱来爱你，用圣爱来彼此相爱。乃是有一天我们也能够像西门彼得这样主，你把你的羊托付给他，你今天把你的羊也托付给我们这边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主啊，我们服侍你，不是只是报恩。我们服侍你，不止报恩，我们服侍你是因为你爱我们，你那么的爱我们，以至于我们被你的爱所填满。我们如果不爱你，我们可咒可诅啊。那么大的爱，那么大的恩典临到我们，主就是为了让我们。也来爱你，也来爱弟兄姐妹。主，我们感谢你，为我们今天所学习的，为我们这40几堂课我们所学习的，我们向你感恩。主，我们求你祝福我们这当中每一位弟兄姐妹，就好像你今天托付西门彼得牧养你的小羊，喂养你的小羊，牧养你的羊一样。让我们众弟兄姐妹也用所学到的、所领受的来牧养你的羊。主，我们求你引导带领我们众弟兄姐妹，这个样子，让我们接下来的基督徒生活，无论我们经历怎样的事情，可能会跌倒，如果主，我们感谢你，你自始至终愿意让我们爬起来，愿意扶持我们。一人虽然跌倒，而是不致全身扑倒。你要用你莫大的恩典扶持，为的是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将有一天，真的我们所经历在软弱当中，经历你的慈爱，经历你的能力，经历你的牧养。我们有这份爱，这份牧养来爱其他的人，来牧养其他的弟兄姐妹。主，我们恳求你继续来跟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感谢你，赞美你，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这一班结业了，有疑问有分享吗？你讲讲你的，你的感恩见证吧。谁先呢？哎呦，没有啊！
老师，主要是太多了，大家不知道该从哪讲。我想大家应该都有感想，因为我们从2025年，应该学了差不多快一年了。我自己的感想吧，讲一点吧。就是约翰福音，就是真的是非常的感恩吧，因为其实神学性还挺强的，可是神真的是很怜悯我们，在我们这个逐字逐字的解过来的时候，反而我们能听懂，就是可以听得懂。 而且神也赐我们顺服的心，就在这听的过程当中，可以理解，就是你其实大家也真的没有什么，没有很多的，那么多的疑问呢，没有那么多的问题。其实有一方面也是因为大家都是顺服的，是纯敬畏的心在领受。我刚开始听那个班长讲的时候，其实我里面好多好多问题，真的问题特别多。而且那个时候，怎么说呢？就是因为，里面很多自己的意思嘛，所以问的问题也很讨人厌。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早晨灵修的时候，就我问题最多，然后问的有时候也不会讲，讲的可能就让人很生气。是的，是因为里面还没有被修剪干净嘛，所以站的角度都是人的角度来看问题。所以当我们在这个约翰福音整个来学习的时候，真的看见弟兄姐妹都还是一样的，都很灵受的。然后听的时候是真的是享受吧，真的是享受了40多堂课。每一节课其实都，有很多的领受，但是出于这个言语的能力有限吧，所以呢，表达起来也没有那么丰富。那老师讲的真的非常的丰富。我就讲我今天，就是讲的这个彼得吧，彼得3次的这个不认主，主在用3次的。这样的一个托付，你爱我们，你爱我们来填满彼得。今天又有新的领受吧，就是在看到主真的非常用心，对，在对待他的，他要重用的仆人这个身上真的是用心的。我现在也非常的有体会。越认识神，越知道自己是个罪人，越能够知道认识自己吧。对，在这个，在这方面非常有体会。以前还觉得自己还蛮不错的，但是我现在越学习，神也真的修剪我，让我有时候看到我自己。真的是非常软弱的人，如果不是主的保守，真的就是跟不信的人没有什么区别的，对，就是能有那种感受，就是而且今天对这个，牧师你讲的，义人虽然跌倒，却不致失脚，因为耶和华的右手必扶持他，就非常的，当讲到这里的时候，里面就有那个泪水就要流出来，就是觉得。神怎么那么大的爱？对，那么大的爱，在扶持着我们，给我们悔改的时间和机会，所以我们才不至于，失脚，还可以活着，有悔改的机会。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里面也会被神一点点的打开吧，对，看事情的角度。很多的时候就不是那个看别人，对，有时候读经的时候，那更多的就是神提醒看自己，对，真的是看自己。就是有了神的话，就是不一样，有了神的话才有能力。所以有时候看到弟兄姐妹的软弱，也真的是不会有那种责备了吧？更多的是知道他因为没有神的能力，所以他只能是那样。更多的是，是理解吧，是宽容。所以我们能够起来，就是因为神没有丢弃我们，神的能力把我们扶起来的，所以都是在于神。越来越能够体会到。离开神，什么也不是，什么也做不了。 就是我的感受吧，老师，我就分享这些。
谢谢分享。